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我们首先呢，还是来关心台北股市哦，还不错啊。昨天呢，临时啊，突然的紧急大停电呢，并没有影响台股。台股从今天从一开盘呢，就是涨的啊。现在的时间呢是12:07:48秒。台股呢目前呢是上涨了162.08点，指数来到15832.18点，涨幅是 1.03。好，那现在呢，如果您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加入我们这个飞碟午餐，然后再收看FB 的直播的话呢，大家就已经看到啊，我们今天呢要访问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侯市长呢已经来到飞碟午餐的现场了，欢迎侯市长。
欢迎
啊。这个侯市长呢全副武装啊，因为呢他穿着这个新北市的制服，哎，居然这是你们的制服哈、啊，
工作服
哈、啊，他才刚刚从这个消毒区过来啊，就是进行这个大消毒，对吧？哎，
全民总动员，24小时大清消，
所以就是对于这一波的这个疫情呢，其实是蛮紧张的哈、啊。我们现在呢，访问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啊，除了大家听广播啦，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呢可以看到直播之外，我们今天的飞碟联播网的 FB 还有新北旅客啊的 FB 呢都同步的啊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哎，市长，您这个研判哈、啊，就说这个疫情这样子爆哈、啊，您大概也是比较早哈、啊，认为就是说有这样子的看法或是建议，觉得说好像应该要积极的考虑升到第三级的警戒，您认为现在有？您认为有必要吗？
当然，疫情是这样看的、啊，因为防疫哦，就是一种作战。作战的时候是大家要上下要同步，要同心，那绝对不能分你跟我。那中央 CDC 它本身有定了一个四级警戒，
对
啊，那现在按照它的标准，
是第二级嘛，
是到二级。但是二级里面它有附带的很多地方政府，它可以视这个状况去更强制的，比如说它定了一个叫营业场所，如果没有办法做到人流管制，或是没有办法把防疫做到位的话，就可以要求暂停营业。那类似像这种比较模糊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想，除了地方政府能够弥补在中央做一些条例式重点的方式以外，你还可以做什么？其他的第二级他只是讲了一个，就是限制在就是停办500人以上户外以及100人以上的室内集会，其他的大概都比较一个原则性的指示啦。所以像新北市也要看新北市整个疫情的影响，为什么新北市会把整个八大行业，包括网咖、电视游戏场，甚至包括我们的公有的所有的场馆，全部停止。
你们已经停了，对吧？你们最快嘛？
我
对、啊、
当天我为什么会马上？
你们比台北市还快？
为什么要快？因为新北市那时候出来的是在狮子会，
对，
那当时也有万华、那也有宜兰，
对。
那基隆是后面才确诊的，那我们一直
你的判断是怎样？为什么？
我的判断是，因为狮子会的活动比较多，那接触的会比较密集。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住的不管是五股啊、芦洲啊、三重这整个区块，都会有接触感染之疑。除了这个以外，我一直觉得我们最重要再升到第二级。是因为有传染源已经不明，没有办法去跟哪一个传染的源头上做连接的时候，才会升到第二级嘛。所以当升到第二级的时候，又看到我们已经开始有多点的传播的确诊个案出来的时候，你要赶快采取一种警察以前的做法，叫坚壁清野。前面黄赌
断点，
全部黄赌，全部黄赌，因为你不知道源头，你要前面黄赌，所以这个坚壁清野的作战，你就要最重要的，你就要把感染源以及感染的途径要切断。那什么叫感染的途径呢？你想想看，这一次为什么一个传了那么多人， 或是这个集团里面那么多人接触，就在这里面有活动，里面大部分都是有唱歌的啦，或是有时候人潮他很难管控的，所以把一些比较不好管控的人潮易聚集的地方要先停掉。所以我一直先把八大行业先停掉，再加上网咖跟电子游戏产业。那为什么公有的也要停掉？营业场所所有民间团体愿意配合我们来停掉的时候，其实我是心存感谢的，因为人家也带人给人家损失嘛，也给人家困扰。那公有场馆你还是有感染的风险啊，很多的艺文场馆啊，很多的图书馆啊，再加上很多的这种运动活动中心等等，包括李林活动我都把它停掉。为什么？既然这个时候你要采取坚壁清野，你自己要落实执行做，所以在第一个时间我是全部都把它停掉了，这样子才可以遏止它蔓延。
市长你讲这个很有意思，你除了就是说根据你过去的经验去阻绝以外，你刚才说这个狮子会他们的活动范围接触的比较广，因为在先爆出来五股泸州这个狮子会，后来知道他是在泸州嘛，然后万华对不对，万华阿公店，
对，
你宣布八大行业停的时候还不知道说，其实还不知道说万华的阿公店跟这个狮子会他们是有关联的，
那不知道
啊，那你怎么会把他们的接触范围就锁定在这个八大行业？你是根据你的经验，
因为
他们的活动范围会接触的比较广，是这一类的，
因为这个行业当年会被列为特殊休闲娱乐行业，就是说接触的人会比较复杂，比较多，那
你就知道他们活动的类型，
你就先处理掉。那后来隔了两天才爆发出来说，哎，万华老人茶艺馆也有这种状况出现。那其实老人茶艺馆这些状况的发生其实不会比我们慢，不会比我们慢，只是没有被早诊断出来而已。所以我们其实后来才知道，隔了在昨天才知道两个的基因系列是同一个，
是同样的，
也才知道说跟宜兰是同样的。
对
啊，当然同样的可以让我们减轻说，哦，但源头是同样，跟诺福特那个基因系列是有一点雷同的。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其实真正的源头还在哪里，我们还要再去追，还要把它追清楚嘛。
所以台北市的反应就比你慢两天嘛，哈，所以这就是经验嘛。
因为其实
特别是等到确定了是跟诺富特，然后狮子会这个是同样，狮子会跟这个万华是同样的时候，才说八大行业暂停嘛。
因为我一直觉得还是把感染途径先阻断嘛，阻断还是最重要。你现在只有封闭阻断，那就拜托市民们，人潮聚集的地方就少去，就不要去了啦。
那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就是由 CDC 宣布进入第三级呢？
目前看起来是，当然 CDC 它有一个规定啊，它这些规定是专家学者讨论出来啊，曾经有公布过。它既然有公布过，我觉得我们就尊重，因为打仗哈，只有一个标准定下来的时候，大家可以要依循。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打仗方法，中央跟地方本来就不要太有落差。
哎，那我了解了，您的意思就是说。CDC 有他自己做事的方法，有他的标准。
对，
那他在他还没有宣布升第三级之前的时候，您刚才讲的就是说，在我二级的地方政府可做的范围之内，我就先超前部署。
我可以强化，可以做到快类似三级，但是又不能超过三级，因为他三级里面就限制得很严格，像禁止室内五人以上啦、或者室外十人以上的这些机会。那很严格啊，室内五人，室外十人，所以几乎都把你框住了嘛。所以其实到第三级就很严格了。所以在没有升到第三级到第二级中间，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到快接近，快接近或者强化到第二级的部分，来弥补还没到第三级，我们还可以多做一点事。那我们要升这个级，或是我们要去强化两部分，我们要有个理由嘛。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前面防堵嘛。为什么前面黄毒？就是这个洞已经进到境外，已经进到境内了嘛？那境内就要前面围堵，而前面围堵没有分谁是谁，所以跟中央以外，也要跟邻近的几个县市保持密切的合作，大家通力合作。所以包括郑市长也好，林市长也好，柯市长也好， 包括宜兰的林县长，我们都是通力的合作，希望赶快围堵把它灭下来。
是，那因为您的嗅觉很强哈，然后您那时候也讲说该封城的时候就封城，
是这样子。那一天媒体问，如果说在整个社区感染一直没有办法控制下来的时候，整个延伸出来的时候都大半年等于失控的时候，是不是该封城就该封城？我的想法很简单，我们有四级标准，四级标准的第四级叫做所有的叫做扩大区域的封锁管制。那这之前我们曾经为了这些事情，我都会做好先前的准备。以前在社区感染还没出来之前，我们就做了一个社区感染的实兵演练。那后来实兵演练完了以后，我们万一说社区感染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而且已经跨区，而且整个蔓延出去了，那你一定要开始做一个叫做扩大管制的超前部署。其实那不叫封城，叫扩大管制的超前部署。那扩大管制的超前部署就要限制很多民众在整个工作在整个生活上的行为，这影响是非常
大
的，非常大的。其实这时候封城嘛也劣势，但是是在差不多到了第四级跟指挥中心的第四级那个标准一样的时候才会强制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们要做这些事情都是有程序有步骤有方法，按照第二级要升到第三级，然后到第四级，但是请教要不要准备？要准备，
要准备。对啊，
因为没有人做过第四级，甚至没有人在第三级升到第三级过，第二级以前还有。
对啊，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第三级跟尤其第四级更严厉的过程当中，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边期推演，做演第四级。
是，
那在第四级的时候，当时 CDC 的张善存指挥官也到现场来观摩，我都做一次给他们看。其实我都非常善意，把我以前的经验来把很多的事情先模拟做好，让指挥中心来看，这样可不可以，这样能不能做得到。好，所以那时候我们也讨论过，在这个方向底下，万一哪一天到了第四级要扩大整个区域管制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做，这都是一个参考用，它还要根据传染病防治法，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单一个县市做得到，它必须要由中央还有跟跨区的，因为感染已经跨区了，所以这个一定是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来做的，防疫没有分你跟我的，所以那个部分其实我们都准备好。而且当时为了要准备这些边期推演，我们足足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要去参酌国外曾经有把整个扩大管制的范围从城里从区块去做了研究，然后再参酌国内的民情。所以有人先去把这部分的工作先做好，然后我们不断的去复习，当最坏的状况来的时候，我们只要有这样的充分的准备，才不会乱了手脚。其实我从头到尾就是在提醒大家，疫情永远要做最坏的打算，做充分的准备，不是说你一下子就要跳到哪一个封什么要管制什么，不是。我们现在还在警戒的第二级警戒，但是我们要强化，不能把它认为啊二级警戒就是这样子，没什么事，没什么事，
就大家不要恐慌，只是要做好准备。
对，所以其实后来我看媒体在报的过程当中，我也去看整个防疫物资，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些民生用品，我早上还特别去看，其实目前为止都很好。
你早上又再去看了一次那个防疫的物资啊？
防疫物资还有那个民生的用品。
哦，是哈、哦。
哎，我都去看。
你放哪里啊？
我去全联社看、啊、
哦。
哎，到三重的全联社看一下，到底我又问了那个店长，还有管那个区的区长，他说没问题啊，我们的防疫物资也够，还有民生用品都够。
嗯。
我说那泡面呢？啊，还有水呢，都够啊，都没有问题啊。
您那天讲那个该封城就封城，这个后来大家去抢泡面，
其实大家不要那么紧张
了，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
对，大家有时候心里
封城，
大家有那个心里想说，疫情来了，我要准备
一些东西、啊。是，而且因为陈时中讲说，近日可能会升到第三级嘛，大家就会紧张。哎、那好，问来这个问完这个问题之后，要进广告。那张尚权来看了以后，他有说什么？
其实 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四个实兵的推演、兵棋的推演的状况，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做过，所以我也请他做指导，他觉得说我们做的不错啊、当然这个都是给大家做参考。后来大概有十几个县市都把我那一本整个兵棋推演的书拿回去、他们也仿照类似这样子，万一碰到状况时我们可以做、其实我在新北市当市长做了这些事，只是要我们自己做最坏打算的时候把准备好，然后别人也可以来学，或是别人也可以做参考，那我都是用意最主要是让我们全民的防疫多一份战斗的能力，多一份防卫的能力来保护民众而已。
台北市长有没有跟你一样？台北市有没有跟你一样那个封城？
我讲这个计划很多单位都拿走了，
真的、
很多单位都拿走了。
这样我们身为台北市民，会不会放心一点？我们自己的市长没有做部署的时候，还好新北市长侯友宜呢做了部署啊。您现在听到的呢是新北市长侯友宜，除了在我们的广播啊，然后飞碟联播网的 FB 之外呢，新北旅客的 FB 呢现在也是在同步的直播。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继续请教侯友宜市长有关于防疫啊。现在呢，我们现在真的是好像到了临界点上啊，台湾到底能不能够守得住这一波的疫情的爆发？然后接下来呢，新北市呢会有些什么样的做法？进广告，马上回来。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今天呢，我们访问新北市长侯友宜啊。好，我们继续就这个疫情的问题呢，请教这个侯市长啊。这个侯市长，他这个带来了很多哦，他们在兵棋推演的这个资料等等哦，真的是做了很万全的这个准备啊。果然是警政署长啊，就是对于台湾在应对各种状况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有这个兵棋推演的概念的啊。好，我来请教这个署长啊，就是说不是市长哈、这一次啊，虽然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了哈，但是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狮子会长万华，好，还有这个宜兰，他们都跟呢诺富特就是华航的基因这群呢是一样的，基因序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说到底是谁传给谁，因为这个部分呢 CDC 还没有公布哈。怎么这个狮子会长怎么会去染到了这群华航机师的基因序列呢？我的揣测是，我觉得跟诺富特饭店他们那个一般的这个机师的防疫的这个宿舍啊旅社跟这个一般的民众混居有关联啊，
是，
所以混居是个大问题啊。那这样子，新北市的摘星楼它也是一个混居，说这个翡翠湾福泰度假饭店他申请做这个防疫旅社，他被你们新北市给驳回了，可是却被中央去征调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我一直在谈一件事，防疫哈，只有从最严格去管理它是最有用哈，不然当一个破口出来的时候，你往往要弥补就要花很大的力气了。尤其阻截于境外这条线，绝对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之前曾经谈过，入境者要普筛啊，要严格管控啊，绝对要采取最强硬的措施去对入境者来把他筛检好，确定没有问题，而且甚至把他居家隔离，在居家这个居家隔离14天完以后，再还要自主健康7天，把他拉长21天，再加上普筛两道关卡把握住。所以说，再希望能够做到严格的阻截于境外。如果你境外没有办法阻截，就会产生境内，
是
整个要变成要灭火。像我们现在在灭火。那防疫旅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线，因为防疫旅馆涉及到居家隔离或是居家检，尤其在居家检疫的这个部分是防疫旅馆要做的。那新北市有11家防疫旅馆，我不允许混迹，从第一次我就要求他们绝对不能混迹，一混迹就麻烦了，尤其员工跟这些居家检疫的我们的旅客们，它的动线是要分开的，
一定要分开的，
尤其用分舱甚至单独的电梯。那基本上它一进来还有消毒，包括它的行李消毒完以后，它就进一条动线，以后就碰不到面了，完全都碰不到面。进来就在一个口消毒完以后就碰不到面，送餐是送到门口，他自己出来拿，垃圾也是自己清到门口自己拿，所以都完全碰不到面，离开了就离开了。所以 基本上要用严格的方式。那摘星罗这一件是这样子，他曾经两次哈，来我们新北市申请防疫旅馆，都被我们观光旅游局打回票。那观光旅游人说，你没有办法做一个独立电梯，又没有办法一个独立的动线，那楼上又有住户，这样不行啊，就把它两次来申请，就把它否定掉。后来在今年的研业或这个中央这个把它征调，他就跟中央申请啊，被中央征调变成集中检疫所哈，集中检疫所。那中央征调集中检疫所以后，就派保警总队，他们就在底下驻进嘛。
哦，是哦，
啊，就驻进那里，哦。那这个部分就是中央的前线，地方就无权去做过问了。
哦，
那无人过问，在前一段时间，居民有反应，因为居民看到诺富特这个事件，他们很紧张，也反应嘛。反应以后，我就请卫生局赶快跟中央讲居民很多的疑虑，他的动线的问题的疑虑。那这一部分我们卫生局在第一个时间就用电话，也没有用公文啊，就用电话直接打电话给他们一个高阶的一个组长级的。
对，因为电话，因为电话，因为病毒呢绝对会跑得比公文快。
这个没有民，因为民众反应了嘛，你要赶快处理嘛。所以我
对啊，所以打电话。
而且我也知道这个消息，我也告诉我们卫生局啊，你赶快跟卫生这个卫生福利部讲
CDC
讲，有这个事情赶快改善。所以他也去说了，好，那马上用电话去说了了哈。所以我一直觉得任何
然后说了也没改善啊。
那这个要尊重中央，他们认为没问题就好了。
这很荒唐哎，就是说，因为呢，他当初新北市政府驳回摘星楼这个福泰翡翠湾这个福泰度假饭店作为防疫旅馆也好啦等等之类的，就是因为它的动线没有分，都动线没有分开来嘛，它的电梯
还有
它都没有嘛。然后它被征了做中央的检疫所的时候，你虽然是保警在下面进驻了，保警有什么用啊？保警管得住病毒吗？它的动线还是没有分开啊。然后你们再用电话去转达了居民的关切之后，它还是没动作。CDC 是在干什么啊？
我想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应该有处理才对吧？因为我想中央集中检疫所还是要面对防疫，一定要把它严格锁住了，因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一条防线啊。我想他们应该有听到，也了解，也会处理才对了。
被变成是中央的检疫所之后，包括消毒啊各方面什么的，都是中央的
责任了。因为它是集中检疫所嘛，
这太严重了。嗯，
集中检疫所，不过没有关系，大家一起来吧。啊，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应该也都知道，也会去处理啦，都会知道，会去处理。
那是在新隆的居民自己要去拜妈祖吗？这是开玩笑。那我请教一下哈，就说因为您也一开始就提出来说，高发危险地区应该要进行普筛嘛，哈。然后呢，一直到这个事情呢，现在疫情已经在扩散中了，哈，CDC 呢还是不愿意进行普筛也好，快筛的普筛，通通不愿意做。可台北市政府现在已经准备要这样做了，哈，在对这个万华新北市呢，
他这样看哈，
嗯，
因为前两天因为万华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了，那爆发出来。所以这个其实啊，宜兰也是从万华这边出来，我们狮子会也从万华这边出来，很多个案从万华这个地方出来。所以万华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高危险区域，所以当时 CDC 他们有去了，就花了大概60万通的简讯，
对，
做一个提醒式简讯，
嗯，
然后他们也要成立一个快筛站、普筛站。其实我们也有能力做快筛了哈，当然都有能力做一个初步的快筛。他们要成立一个快筛站，其实这也就我一直从以前我都在说，进来里面你要前面围堵有两个策略，一个就是扩大框内扩大裁剪，因为有一些人去做疫调的时候，你接触过哪些人，他的印象不见得很清楚，你只要在一个空间里面曾经去过那个地方的，你全部框内全部裁剪，不是说我好像空框框你我就裁剪你啊，没啊，这一桌或者隔壁那一桌或者20桌，这些人其实都要框内，不能只框内跟我同桌吃饭的人，所以应该把它扩大框内扩大裁剪，这是我当时采取的一个策略。 第二个就是要前面消毒，消毒不是只有消毒它的重点区域，周遭附近就要前面采取消毒。除了这个以外，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这些公有的把能够接触人潮聚集没有办法控制营业场所全部关闭。
嗯，
那这里面高危险区的普筛也是我提出来一个想法，我说如果在一个社区里面开始已经有多起事件出来的时候，这个区块你要鼓励民众来赶快来做普筛，来做快筛或是普筛都可以，如果普筛比较麻烦我们就做快筛，那怎么把这个筛出来，因为有很多的隐形链，甚至有很多的无症状确诊在这里面的时候，你及早把它找出来嘛，多做绝对没有错。
嗯，
当然也许很多专家学者来看啊，会认为说这样筛会不会准不准，当然我们都尊重，最主要我还是会尊重 CDC， 因为后来我呼吁以后，在万华这个区块以后，他们就发简讯就要成立快筛站。
哦，
我觉得
是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好的方向啊。
哦
嗯、前几天我在讲的时候，
对、啊、
，CDC 还是人说
还说不好，哎、对、啊。
但其实我一直跟他们
讲
说，哎，就是要用高危险区赶快做嘛。
啊
嗯、那高危险区的框内，你只要认这个地方是一个传染源，传播出来的量够，那你就要赶快做。所以万华地区把它框内成一个高危险区来做快筛是对的，这要赶快在。所以前几天我们就一直在提醒说，赶快做高危险区的普筛或是快筛，赶快做啊！总算今天决定要做，我也是觉得是好事啊，能够赶快做是最重要。
那新北市呢？
新北市目前为止，虽然狮子会那边有扩充出去，但是在那个几个区块，我们的框内的人，我们都已经框住了。我觉得比较可以控制。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万华那边所延伸过来到新北市，到其他区块。
嗯，
所以我今天先动前面的清消，
嗯，
今天先把前面先要先做完。如果再有一些个案出来的时候，哪一个个案区块比较多的，我们也可以设快筛站来处理这一块。所以我们再看整个疫情的演变，要采取快速的做一个反应。
我请教这个市长哦，因为我是中国时报的嘛，哈，那我对这个我是原来在中国时报的，我对万华区那边也很熟哈。您刚刚现在就说他把这他现在只是因为只框万华嘛。但是万华隔一个桥，我们捷运过个站就是板桥啦。然后，所以你现在就是说，我发了60万的这个细胞简讯出去，他们可能就是分散在台湾各个地方哦，就更别提说新北市跟北市这个交接了。就是说有没有必要，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在你预想的一些的区域，比如说板桥或者什么地方，就先做。或是泸州、新庄、五股什么的，就先做一些快筛的这个普筛，来去把潜在的给抓出来，有没有这样的必要啊？
其实我一直建议能够多筛哈，普筛，只要认为有危险，我们就多做，
嗯，
多做绝对没有错了哈，
嗯，
起码把漏洞可以补起来。这一部分我们一直跟中央也建议说，我们在高危险区块我们就多做快筛跟补筛，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不断去做反应，
是能不能够主动做
啊，很多的这些 CDC 的一些想法跟做法，我想防疫还是大家同心齐力会比较好，同心齐力大家面对，哦，我们才可以打仗嘛。所以现在我还是很希望跟 CDC 大家跟隔壁邻近的县市步骤是同步的，大家一起做，啊，大家把问题解决，
是，
那这才是面对防疫最重要的一个打仗的方式了，
啊。那柯文哲说他要去跟那个快筛试剂业者开会啊什么的，您觉得现在有到这个必要吗？
我觉得该做的事就做吧，
嗯，
我觉得该做嘛，该做就做啊，
嗯，
该做就做了。我相信他今天也可能跟陈部长也有做一些讨论了，我想该做的事就做嘛。
是啊，就市民本身来讲啊，就市民本身来讲，我觉得很好嘛。就你如果说你有这个，快筛，因为陈时中一直不愿意做，你有这个快筛试剂，然后呢，有意愿的民众，他就可以测一下，你起码知道自己你现在生活的你自己本身到底有没有，你是有抗体了，还是你已经染疫了等等。不过市长的态度就是说，尽量反应。然后我们跟这个中央呢，
一起合
作，就是采取一起
合作
的做法，就是不要。
不过快筛的那个准确率，
它的确是
也要去把它做一个好好的评估啊。
嗯嗯， 好，这个也的确是一个问题了哈。但是不，本来是说CDC 是终于好不容易松口，陈时中好不容易松口说可以买地方政府可以买疫苗，那他现在又改口了啊。那现在就使得在防疫上面呢有很多的漏洞啊。就如果说中央态度不积极一点的话，这个地方也只有一两个，我说，因为我觉得讲一个好像有点太夸张了，但是说实在就是说，只有新北市有这么超前的这个部署，那其他县市的民众不是大家在那边超累蛋吗？这也是很怪。市长，虽然我觉得哈，在这个防疫的时间点上哈，问您这个问题好像很奇怪了哈，
什么问题？
但是呢，我觉得因为呢，您防疫上面呢做的的确是很超前啊，在全台湾的这个六都也好，就县市首长也好，然后民调呢也反映就是，如果您要宣布连任参选连任的话，你大概八成呢的有这么高的支持度哈，所以你会不会参选连任？
现在防疫都忙得不可开交了，尤其离选举很远了，现在赶快把防疫做好。
离选举不远，明年，
现在最重要迫在眉睫就是把防疫赶快把那防疫的疫情全面灭掉吧，让境内不要有疫情，然后我们在境外赶快再锁住，回到境外锁住，大家可以安心的过生活。现在只有全心全力，我现在根本24小时都在面对防疫，大家都是同心齐力嘛，把事情做好。
是，您现在听到的呢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啊，除了在我们的广播的这个频道之外呢，您在这个 YouTube 上面还有飞碟联播网的 FB 以及新北旅客的 FB 呢，都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我们先进那广告，广告之后呢，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们继续专访侯友宜侯市长。欢迎回到飞碟午餐的现场，我是尹乃菁。今天我们访问新北市长侯友宜啊。我刚才在这个广告的时候呢，就一直在跟侯市长讨论啊，这个是现在这个疫情呢，感觉起来呢，好像是今天因为好像在扩大中啊，因为高雄呢，今天刚早上的时候就传出来说，高雄呢有染疫的人啊，有确诊者，然后使得呢有健身房啊闭馆，大学停课啊，那有一大群人呢被防疫专车载走呢，现在已经有131人隔离了啊。然后我们刚刚呢又有一个讯息呢，是说这个前狮子会长哈，他传染给19个人，那5个人呢是跟他搭同一台车，在密闭空间。那其中一个人呢，他在5月4号啊，然后再会长去这个金华亭的时候呢就被确诊，另外4个人呢是5月7号跟会长同车去板桥殡仪馆参加公祭的时候染疫。所以你们板桥殡仪馆消毒了吗？消毒
这个都很
第一时间都消毒了。
不过我来看一件事啊，当我们主角一进外没有挡住的时候，当病毒进到里面来，其实这些确诊者啊，其实我真的他们都是一些无辜的受害者，当然，我们都尽量提醒防疫。有时候病毒哈，在整个像饮食共餐也好，在很多的场合也好，有时候也很难防堵了。所以，我们对这些染疫者，我们需要给他们加油跟打气，需要他们早一点好。我们都希望不是谁传谁，因为有时候我们也看那个时间序列，不是说有的是刚好他先被检查出来，其实他是被害者，是别人传给他，
没错没错没错，
不是说我传给19人，不是，搞不好是其他人传给这个会长的，
现在还不知道是谁传给会长的，
对对对，所以
他一定有个上面的
人，对，上面的人，
否则他怎么去跟华航机师染到同样的，
因为这样子会给他压力很大。我觉得他们都是我们需要给他加油鼓励跟打气，赶快好，赶快完，我们不要他赶快扩大，然后得病的确诊者赶快恢复身体健康，我们大家全力的帮忙他。那有时候这样一个信息，他们会压力会很大，也会很自责，其实没有这样，不知道谁传谁都不知道，
现在还不知道，
那谁传谁真的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主角一境外还是要更严格把它挡住，不然的话陆陆续再出来，万一有一个印度变异株再进来，我们不是更惨吗？所以我还是觉得主角一境外这一条关卡还是要赶快堵住，堵住再堵住。然后我们国内这边赶快灭火，灭火，赶快把它这个火灭掉了，那我们就可以恢复比较新形态的安全生活方式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看嘛，像万华跟我们这边有关系，万华跟宜兰有关系，万华看起来又跟基隆有关系。那你怎么说是
对呀、啊？高雄的关系是怎么来的？您的研判呢？
这也不知道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当然，我们有一段时间你了解，好像
他们不是参加好多庙会活动，
有庙会活动是庙会活动、现在都不知道，所以要由医调去把它查清楚。最重要要去比照基因系列，那把医调查清楚。我们现在就是赶快不要让它扩充，所以有时候大家必须在这段时间采取比较超前的部署，强力的去对一些人潮聚集的地方做严格的管控，这也是必要的措施啊。所以市民们有时候宁可在餐厅外带，减少大家跟不熟的人在一起。那每一个都要采十连制，每一个希望能够在餐厅的时候有隔板，有才有一点距离，那大家就尽量做到。所以营业场所就要做好人流管控嘛，你人多少你能进来，其他就不要再进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现在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最近都去看人流管控，百货公司、商场，还有包括很多的夜市，我都希望他们尽量把它做到底，落实到底。所以全民防疫，希望大家一起来。
是，而且市长真的很厉害哦，就你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又点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现在呢，一定要先搞清楚哈、哦，它的那个基因序列它是不是一样的？好，比如说。就他刚刚市长就讲说，哎，如果再发现一个印度那个变异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哈。对，因为这就是重点嘛，哦，就是高雄的这个它到底是怎么来的，然后呢，它的基因的序列如果说跟之前的好都一样，都是华航诺富特群，其实我们虽然呢一方面呢觉得庆幸，另外一方面就我个人来讲，我就觉得陈时中他们真的是很要命啊，一开始的时候竟然没有守住好回来啊、哦。但是如果说就像您说的。哎，结果又发现了另外的这个印度的变异的话，那就麻烦就大了。
我们现在比较担心，是因为感染源一直查不出来从哪里来，而且多点的感染源爆发出来的时候，
而且还基因定序不一样，就更麻烦了。
对，我们也现在比较担心，所以现在一定要采取全面防堵，所以大家一起来。而且我今天我们在这个全市总动员大喷销，我也一直拜托市民们，你回到家用消毒酒精，用漂白水。把你经常摸过的地方自己消毒一遍、
啊、真的要这样哦、
啊、拜托拜托我都拜托、哦、拜托我都是没买拜托配合我的广播车全部去广播的脸书那群组全部传出去拜托你们在家里回到家今天24小时里面帮我你的手把进门的大门还有你走的动线可能触摸的地方请哥帮我做消毒、哦、这样子大家一起来呼吁我的403万的市民、嗯、全部在住宅还有在公共领域我们一起来做倾销。
那你
这个才很重要、啊。
真的要做到这个地步哈。
要做很重要、哦、这大家一起来防疫。
所以大家要回到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的那种的提高警觉的。
对没有错。
的程度就对了啊。
是。
那在公共区域呢就说有新北市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的做法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还没有到也没有进入第三级警戒嘛哈、嗯、然后非常的庆幸就是说也没有到这个第四级警戒的时刻啊、嗯、就是说新北市在很多的公共场所你们都已经加强了消毒跟的任何的这个措施了啊但是民众这个时候呢除了尽量少出入公共场合之外有没有什么可以就是让大家能够稍微透透气的地方不然的话现在这个长期作战可能就要打很久了耶
其实当然很多的空旷的地方保持社交距离其实很重要啦、嗯、还是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啦也不是说都不能外出啦当然我们讲的是人潮聚集的地方少去嘛、嗯、然后如果户外的空间有适当的保持社交距离那当然应该比较没问题那我还是在这段时间除了我们的公有场馆包括八大行业场馆封闭以外最重要的几个比较高危险的像银华纪念部啦关怀社区关怀照顾据点啦老人共餐啦以及亲子馆啦甚至所有的医疗体系长照机构我基本上都全部封锁了
全部封锁、嗯，
这个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啊！还有所有的活动，基本上我们都停办了，
都取消了，对不对？
全部停办了，因为这连李林的基本活动我都不准他们再参加了、嗯，活动中心我也把它关了， 很多的这个什么这个社区大学里面的很多活动，我们都是全部都停了，都办了，不办了。我有觉得
因为这个传播链现在不知道，
传播链不知道嘛，那宁可大家这段时间都希望都包容都体谅，大家辛苦一下，嗯啊。那有时候尽量外带哦，也不要去避免太多人在共餐的过程当中又传染到，这也都是作为一种呼吁了、哦、嗯，所以我还是要拜托大家一起来面对防疫，共存时间。
哎、欸，那市长这个因为这样子做的话呢，他对于从小商家开始到餐厅的影响非常大哎、欸。
其实我们赶快把防疫做好，嗯、疫情过了。我们经济能力就会快速恢复、嗯、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扩散下去的话、嗯、那管制的力道就会越来越强、嗯、我们不希望从二级升到三级，我们永远不希望从二级升到三级，
没错、
嗯、然后三级又升到第四级，我所谓的整个扩大区域的封锁，那真的都不想去受到那个级，我们只是在做准备，不想做到那一级，所以我们希望在第二级的时候就能够强化完以后能够快速的把这些火苗扑灭，那感染源找到、嗯、那整个问题都稳静下来，再回头过来再去阻截，当然现在阻截尽管还是要照做，那回头过来我们的整个台湾岛内就比较安全。
那有什么属于新北市政府的对于那些商家的一些的补助的措施吗？还是就是说他因为中央有中央的这个有关于疫情上面的补助吗？可是他速度很慢哦、喔、但是他现在才说要加了哈，他现在才说要增加，那这样立法还卡在这个之前叫他们去报告也不去报告，然后现在还是要在立法院部分。新北市政府这边呢，有没有什么共度难关的计划？
那一天我们突然要求一些业者暂停营业以后、嗯，其实我一直觉得非常的过意不去，因为人家也是在做营业生活，尤其很多业者在第一个时间。都能够包容体谅，然后配合政府来做防疫，这些一停啊，停到六月八号，也要将近停一个月，其实他们损失是蛮大的。嗯，那最近我一直也找我们的财政局、劳工局大家研究，嗯，能够对业者在什么状况底下，多少给他们做一点弥补，那我们能够做的，能够对劳工朋友这段时间的损失，能够做多少力量，尽多少力量。那最近我们都一直在想看这个。方式怎么做会对他们没有办法说全部回到说哦，他们的经济营业额那么大，但怎么样多少能够了表我们对他的一个谢意啊，把这个他们伤害降到最低啊。
不过也因为这个新北市政府他的这个劳动阶层啊，他的整个的人口的他的分布其实蛮平均的，好，蛮平均的，但同时呢他也是属于就是属于这种小商家啦啊，或者是说劳工阶层他比较多的，
我们有207万，
对，他一旦呢有这些的影响的话，他的影响层面就是大的，
他们生活上也不尽然那么好的时候、嗯、其实我们要多多给他们支持啊，多一点力量啊、嗯、所以最近我们在想在整个纾困专案里面如何跟中央来做搭配，像类似这样的商家我们怎么样来寻求给他们更好的一个机会，嗯，让他们能得到起码少少的补助。
但就是说因为没办法哈，这一波我们是预定到六月八号嘛哈、嗯、对不对？六月八号，如果在这如果六月八号的过程之中又再爆出这个社不明来源的社区感染的话，希望不要这样哈，那的状况就更严重了。所以说现在采取这些非常强制的这种手段呢、啊，就是就大家要忍受一段时间的痛苦哈、哦。哎，可是哈、哦，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还是在我们的疫苗哈、哦，就说美国的 CDC 昨天已经讲了，你只要打了疫苗之后呢，之后呢就可以不要戴口罩，嗯嗯。但我们现在疫苗很慢呢，怎么办呢、啊？这个新北市起码就是说在第一波的这个医护人员这个地方。的施打率还有民众的这个施打率有没有因为最近的疫情起来比较高一点啊？
对啦，最近疫情严峻以后施打率看起来是踊跃很多了啦，嗯，有很多了。那大概我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怎么讲怎么呼吁，大概医护人员是5%啊，嗯，好低哦、喔、嗯，不过最近这一波下来的话，陆陆续续也达到快有10000支左右。
哎、欸，我突然
详细数额我没有去跟。
不是，我说我突然想到，我旁边坐一个 有打过疫苗的人。
是是是，我有打，这本来就要打的啊。
你打你还没隔八个礼拜，对不对？
我到六月份才在打第二剂。
哦，我们六月份那时候有第二剂给你打吗？
我不知道。
啊，对，因为我们
他们排的是
我们的校期，直到五月底耶。
他第二剂是安排我们六月
六月嘛，对不对？
我记得是六月份打，
哦，所以他们应该是有保留啦，有保留给这个打过第一剂的人的第二剂有预算。您都没有任何反应吗？
我多喝水。
那有没有任何的反应？有一点点反应吗？
我就一直喝水。哦，我就把它当成可能会发烧感冒，你就多喝水。
是哦，
啊，就多喝水。那一天我就喝了好多水，然后在跑厕所把排气掉。
哦，是哦，这是我跟这个有试打过疫苗的人在最近距离的接触。好，非常谢谢新北市长侯友宜，谢谢。